弟兄姐妹早，很开心我们又可以聚在一起，来到敬拜，来到学习，来到祷告，来到赞美。我们先一起低头。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就让我们聚在一起，在你的殿里面来到敬拜你。可能我们心里面、生活里面有重担，我们祷告你自己来到帮助，你自己来到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这些的重担，因为你是神，我们的神。你自己也说过，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求你帮助我们来到一起的面对。我们感谢，我们也期待你自己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更加在我们的国家里面。我们谢谢，重新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麻省这里我们有很多的大学，好的大学，出名的大学，几乎都在麻省这里。但如果我们的儿女他们不要在这里上大学，要去别的州上，我们可能会担心，但也会让他们去。我们对神的祷告就是说，我们的儿女们可以找到适合的教会，适合的团契。但有一段时间呢，在阿根廷，很多基督徒父母不让他们的儿女去别的城市上大学。他们不让，是因为他们知道儿女去到别的城市上大学太危险。但他们所担心的危险不是有生命的危险，而是有属灵的危险。因为这些父母他们知道，在那些大学的城市里面没有教会，没有团契，等待他们的不是属灵的喂养，而是让他们儿女不跟随神的机会。所以他们付上不让儿女们上大学的代价，也不让他们有机会不跟随神。是外在的环境是其中一个让基督徒不跟随神。这些父母有这样子的想法很感恩，我为他们感恩，因为他们看见儿女们跟随神的重要性。好像我们这里我们的教会的青少年也会有定期波士顿计划，就是 BP 到别的城区服务那里的社区。我们也有哥斯达黎加 Costa Rica 的短宣，让他们有机会传扬见证神。我们的青少年也有那个禁食30小时，我们都鼓励他们参加这些的，让他们有机会成熟，帮助别人，更加经历神。但弟兄姐妹，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这样子的心，我们对我们自己呢，有没有这样子的心，让我们更加可以来到成长，来到经历神。其实无论是青少年的基督徒还是年长的基督徒，都有可能不跟随神。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出了三个原因。第一个，就算基督徒也会觉得耶稣说的话甚难。第二， 就算是基督徒也觉得满足自己更为要紧。第三，就算是基督徒也不觉得来到神的面前是他的恩赐。约翰福音主要说耶稣就是神，而第六章记载了两个神迹，而耶稣就是生命的粮食的教导。第一个神迹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讲耶稣用了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供应了5000人的吃饱，剩下的零碎还装满了12个篮子。第二个神迹是从16节到21节，讲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而约翰福音第六章的22节到59节，就是耶稣讲他自己是生命的粮的教导。耶稣说他是神从天上赐给人生命的粮食，人必须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才有生命，才有永生。我们刚才读的是60节到69节，60节这么说，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在60节这里说他的门徒就是耶稣的门徒，但不单单只是指12门徒，而是那些来到听他教导的人。在这里也说出了第一个为什么人不跟随神，是他们觉得耶稣说的话甚难。这些门徒当中有一些人听见了耶稣的话，这反应就是说这话甚难，谁能听。这些门徒他们说耶稣的话甚难，这个难字不是说耶稣的话很难懂很难明白，而是说他们很难接受。其实这些门徒都很清楚知道耶稣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但他们不能接受，所以他们下结论说耶稣的话不能听。这有可能是他们觉得耶稣不够格，因为我们在别的地方看见他们认定耶稣只是木匠的儿子，他们认定耶稣没有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或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摩西那么伟大，所以他们讨厌耶稣凭什么这样子教导。他们不能接受耶稣这样子教导，而且在圣经别的地方，犹太人他们是绝对不能吃血，因为血是代表人的生命或是代表动物的生命，所以他们是禁止来到吃血。但是耶稣居然说他是生命的粮，吃他肉喝他血的人就有永生。因为他们认定耶稣不够格，所以他们在听了耶稣说话之后觉得他说的话很难听，耶稣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有一个弟兄跟我说，有一次他跟一对夫妻读经，读到约翰福音15章1到2节，约翰福音15章1到2节这么说，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他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 子之子结果子更多。那对夫妻读到这里，他们也觉得耶稣的话很难听，神怎能这样子，不结果子的枝子要剪，结果子的枝子他也要剪，到底是什么神？这对夫妻不能接受耶稣这样子的教导。他们只看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不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他们会认定神不是慈爱的神，所以不能接受耶稣所说的话。他们只注意捡什么，不注意捡的原因，他们认定神不是怜悯的神，所以不能接受耶稣说的话。弟兄姐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是怎么样的神？神爱世人。还有呢？他的爱是有行动的，对不对？他赐给他们他的独生子。那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说枝子被剪的原因是什么？多结果子。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不结果子。当那对夫妻知道神是怎么样的时候，知道剪的原因的时候，他们就接受耶稣说的话，很得安慰，很得鼓励。但有时候我自己在想，我们可能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不一定好像这些门徒，或是说好像这对夫妻一样有这样子的反应，觉得耶稣的话很难接受。我们可能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啦，我们都变成和尚，变成尼姑。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们都太平常心。我们可能打开圣经的时候，或是来教会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期待，读到什么是什么呗，看到什么是什么呗，看到什么是什么呗。耶稣所说的这些门徒认定耶稣不够格，所以他们说他的话不能听。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对耶稣的话是怎么样子，你的反应是不是一样，就说认定耶稣不够格，所以他的话很难听，还是说我们的心太平常，没有什么期待？61节62节，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耶稣知道他的话引起议论，但耶稣对他们说，听见这个他就是生命的粮，吃他的肉和他的血的人才有永生的教导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觉得难听，不能接受。那他们将会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在上面的时候被埋葬，第三天复活升天，那时候他们又怎么样？人不能接受耶稣说话的第一个原因是认为他不够格，但在这里耶稣就预先告诉他们，在以后他会透过 他在十字架上面的工作，来到证明他是够格的。弟兄姐妹，我们经常对我们的孩子说听话，不要闹。今天我们也要对我们自己说听话，不要闹。听耶稣的话，因为他绝对够格，他是生命的粮。你吃他，你读他，你有生命。这是第一个原因，人不跟随神，是因为人觉得耶稣不够格。但我们知道耶稣够格。第二个原因，人不跟随神，是他们觉得满足自己更要紧。63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6章26节，耶稣说出了，很多人来到寻找他的真正目的，乃是因为吃饼得饱，是要满足自己。就算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也看不见，也不放在心上。这些门徒辛辛苦苦来寻找耶稣，就是为了吃。他们觉得满足身体的需要就是得着生命，但耶稣却说肉体是无益的。他们是要门徒能从属灵的角度来到思想，人得生命到底是因为什么？因为单单是食物吗？他说不是。因为他更解释说，他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也就是说，如果人要得到生命，就必须接受他说的话。因为很明显的，我们人无论做到多高的地位，无论多么有成就，总会有过去的一天，总会有下来的一天，总会有结束的一天。无论事业多好，儿女多好，也都是一样，也会有过去。当这一切都过去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一个故事，就是亚历山大，他说他叫他的官员在埋葬他的时候，在棺材两旁做什么？弄两个洞，然后呢，他的手伸出来，表示什么？空空的来，空空的去。说人到那个时候最实在的，就是说我们都要见神的面，因为唯有他是永恒的，他的话就是生命。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声称他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但在很多情况下，他定的法律呢，都是违反上帝的法律。他还要求他的宗教和政治顾问同意他的做法，而那些选择顺服神的法律，不顺服他的法律的人都被杀害，就算是他的亲密的朋友约翰·菲希尔，也因为选择顺服上帝而被判死刑。但他在被判死刑的那一天呢，他要求 穿上他最好的衣服。他的原因是，这是我结婚的日子，我要穿最好的。他带上他的圣经，然后就被带到刑场。在那里他祷告说，主啊，帮助我，让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安慰的话，好在我生命最后一小时都可以荣耀你。他打开圣经看到的第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这么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当他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说这一句就足够了，足够我默想一辈子了。在几分钟之后，他就被处死了。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是要人来到享受生命，享受神，享受人，享受大自然的一切。但是可惜，人不要神，所以一切都变了。种种的问题，是人离开神的结果。这里天灾，那里又人祸；这里离婚，那里孩子又学坏；这里失业，那里身体又出了问题。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耶稣说的话真的是生命的粮。耶稣为我们能与神和好已经付上了代价。从耶稣那里来的生命是平安，是喜乐。就算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也有平安，也有喜乐。虽然耶稣说了，他说的话是生命，这些门徒的反应却依然不信。64节，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到了这里，这些门徒还是不相信耶稣说的话就是粮食，就是生命。这些门徒还是觉得满足自己更要紧，生命是靠食物。他们不愿明白，不愿接受耶稣说的话就是生命的粮。但我们看，耶稣不但知道他说的话引起议论，他也早知道有人在他千辛万苦解释完之后还是不信他的话。耶稣他明知有人不信，但他依然要解释，明知会被出卖还要爱，不到最后不放弃。当中有一个人，他的学生不但不信他说的话，而且出卖他赚钱。所以他的结局就是在懊恼中、懊悔中结束他自己的生命。我们相信也知道这个是谁，就是他最亲密的12个人里面的一个，犹大。人不跟随神，第一，他们觉得耶稣说的话甚难；第二，他们觉得身体的满足更为要紧；第三的原因，人不跟随神是他们不觉得到耶稣面前是神的恩赐。65节，耶稣又说，反正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耶稣提醒门徒， 他以前就说过，他们能到他这里来是神的恩赐。耶稣告诉门徒，是神的恩赐，是神自己主动的让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是神主动。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知微知微，自酌，是不是？有没有这一句话？就从很小的事情里面，就什么见微知著。所以就说从一些小的事情，我们就知道是怎么样子，大局是怎么样子，完整是怎么样子。从这些人对耶稣的反应，对他说话的反应，对他们所注重的事情，耶稣看见他必要来到提醒他们，他们可以到耶稣跟前是神的恩赐，是神的恩赐。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们有没有觉得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教会是神的恩赐，还是说我的选择，我的努力？人不跟随神，第三个原因就是他们不觉得到神的面前打开圣经是神的恩赐。第三个原因，人不跟随神，所以他们依然还是注重在自己的需要里面，不觉得是神的恩赐。66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人若不能接受耶稣说的话，人若只求身体的满足，不觉得到耶稣跟前是神的恩赐，人是不会去理会自己跟神的关系，不论去追求更加的认识他。相反，他们会选择退去，会选择不跟随。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食，吃他肉喝他血的有永生。耶稣说他说的话就是生命。耶稣说他说门徒可以到他那里去是神的恩赐。结果耶稣说的话让很多的门徒离开，不愿与他同行。67、68，耶稣就对那十二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耶稣在很多门徒离开他之后，问十二个门徒是否也要离开他。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是接受耶稣说话得着生命的显明。彼得说出他们不离开耶稣的原因，因为他们接受耶稣有永生之道。而且彼得在这里用的这个有字， 是说是要表明耶稣有权来到分派永生之道，他可以随他自己的意思把这永生之道给别人。所以彼得也说，除了耶稣这里，他们没有谁可以去得生命，可以去谁那里得永生。他更加看到跟随耶稣是神的恩赐。69节，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彼得他们接受耶稣有永生之道，因为耶稣的身份，因为他们与他的关系。彼得在这里说出了信神是跟他建立关系，信神不是说知道多少，而是有没有跟他有关系的连接。彼得这里说出信耶稣、信神跟信其他的宗教的分别。我们有很多人说我对神还不够了解，所以我们不能信他。这样的方法在别的宗教里面是可以的。要知道才可以接受，要有一定的知识才可以相信。但彼得在这里说，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我们信神不能没有关系，我们接受神，我们知道神，不能没有关系。这也表出了信神是关系。我们信其他的宗教，佛教也好，什么道教也好，不是一个关系的建立，只是知识上面的拥有。就好像我们的专业一样，就我们学什么专业都好，我们知道多少，我们就可以什么做多少，对不对？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只是知道，如果没有跟他有关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更加知道他，更加认识他，更加跟他有关系。弟兄姐妹，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他说他的话就是生命。有门徒认定他说的话难听，也觉得满足自己的需要更要紧，所以不能接受他说的话，所以也不觉得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面前是神的恩赐。但认识耶稣的彼得，跟耶稣有关系的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我们还归成谁呢？以前有一位牧师，在他临死之前，他回想他丰盛美好的一生的时候，他提到他自己最后一次看医生的经验。 他说，我还记得一年前医生告诉我，我的病不会好起来，我就回到我住的地方。我望见在我家对面的那座山，那一座我很喜欢的山。我看了看我家旁边的小河，我看了看在我家周围的树，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神自己为我书写的诗篇。然后在晚上，我看着神透过满天的星星点亮了广阔的天空，我说，这一切美好的景色我看不了多久，但大山啊，我复活的时候你在哪？小河啊，我复活的时候你已经干枯干无水了。星星啊，当我复活的时候你已经坠落了。浩大的宇宙啊，你也不复存在。弟兄姐妹，耶稣是生命的粮。当耶稣问你的时候，彼得的回答是你的回答吗？愿神帮助我们成为彼得那样的门徒。赞叹说，主啊，你有永生，我们还归从谁？我们要接受耶稣说的话就是生命，我们要得着永生，我们要知道来到神，来到耶稣面前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有责任，除了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除了我们自己从神那里得着生命，我们也要帮助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们得着生命，得着永生。因为得着生命，得着永生，要透过耶稣，要透过他的话。所以教会我们也不断的鼓励弟兄姐妹怎么样可以来到读圣经，怎么样来到被栽培，来到建立其他的弟兄姐妹。虽然日本的那个海啸过了差不多一年了，我最近呢在看，在 YouTube 里面看那些的影片，当我看见那些的人，那些的车被水冲走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想法，不是这样子的，原来不是这样子的。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是要我们来到管理一切，我们人本来是在自然之上，在神之下，但是我们人选择离开神， 选择跟神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无论是大自然也好，跟别人也好，跟我们自己也好，我们都在受苦。所以我们传福音，让别人知道神的恩典，耶稣的恩典。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吗？其实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在经历很多的痛苦，很多的艰难，很多的折磨。但因为他们对耶稣的话吃得不够，看得不够，熟悉得不够，所以他们选择在受苦的时候，在受难的时候，在受挫折的时候，他们很注重，很注重在自己的需要上面，所以他们选择离开，离开神，离开那个家，离开那个伴侣，甚至离开生命。弟兄姐妹，希望我们真的可以来到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恩典，就像跟随耶稣，甚艰难，有三个原因。就是说，我们不接受耶稣的话，不接受他的话有生命，我们看自己的需要更为要紧，不觉得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打开圣经是神的恩赐。但耶稣提醒我们，他的话是粮食，让我们接受。人活着有比吃饭更重要的事情，来到教会，来到团契，打开圣经不是苦差，而是神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弟兄姐妹，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到底这三个原因里面，你现在的情况是在哪一个？哪一个成为阻拦你跟神的关系，跟随神的绊脚石？你向他祷告，求他帮助。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自己再一次提醒我们，跟随你甚艰难，是因为我们不接受你说的话。跟随你甚艰难， 是因为我们只注重满足自己。跟随你更艰难，是因为我们不觉得来到你面前是你莫大的恩赐。求你怜悯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在与你同行的道路上面，这些的原因都会发生在我们当中。我们求你来到原谅，让我们真的透过认识你的话语，透过理解你的话语来到得着生命，也让我们知道人活着有比吃饭满足自己更重要的事情。天父，特别我们祈求你扭转我们的观念，知道来到你的面前是莫大的恩赐，是神你的恩赐，好让我们享受，好让我们喜乐的，好让我们激动的那样子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教会当中，来到打开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既然你自己再一次提醒，人到你的面前是神的恩赐，我们就求你让这个恩赐实现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感恩，让我们仰望你，让我们接受你的话语。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